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7月24日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圣使马窦的福音。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蒙古之行展现教宗对每一个信徒的爱。北京教区西堂隆重庆祝建堂300周年。香港教区在世界祖父母及长者日开展主动关怀爱老敬老活动。台湾天主教周报发表社论，世界祖父母和长者日的省思。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天亚社消息，领导蒙古天主教会1450名信徒的书记说，教宗方济各的到访将引起天主教徒关注蒙古信友作为基督信徒喜悦和简单的信仰生活。乌兰巴托宗座代牧区马伦戈书记7月18日在梵蒂冈对记者说，教宗这次访问将体现博德路的继承人对每一个人、每一个踏上这条信仰之旅、在福音光照下善度自己生活的人的关注。他在罗马举行的一个教理讲授会议上发表该讲话。他说，教宗希望世界上最小的天主教团体显示他内心充满着对普世教会的爱，特别是那些生活在少数族群当中的信众。教宗方济各将于8月31日至9月4日访问蒙古，他将是首位访问这个处于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亚洲国家。这次访问的重点是与政府和民间团体领导人会晤，以及与当地天主教徒会面，届时将举行合一和宗教间聚会、弥撒以及一个慈善中心的落成典礼。49岁的马伦戈书记是康索拉塔传教会会士，也是现时书记院中最年轻的成员。他表示，蒙古的天主教团体对教宗方济各和普世教会很重要，因为他是教宗经常宣讲的宗徒传教事业的一个例子。他在该教理讲授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在亚洲的中心细诉福音》的讲座。他在演讲中讲述了在基督徒属少数的国家传播福音需要如何与社区建立密切关系，悄悄地邀请他们投入信仰，而不是使用政治手段来销售你的产品。他回忆说，当他20多年前来到蒙古时，教会建造了2个蒙古包，蒙古典型的帐篷式移动住所，用于祈祷和活动，吸引了好奇的当地人来观看有趣的外国人祈祷。马伦戈书记在接受记者访问时表示，他希望透过与教宗会面，蒙古少数的天主教徒会感受到天主教会在世界各地的普世性，因为生活在为数不多的教徒中，他们很难感受得到。这位书记表示，蒙古9个天主教团体中最小的一个只有30人，但他坚称在蒙古的天主教徒中教宗非常有名。他说，当你探访天主教徒的家庭时，你总会在他们的家里和蒙古包内找到教宗的照片。马伦戈书记主教表示，这次访问显示每一个信徒 对教宗方济各都是多么的重要。他指出，虽然教宗从未担当过传教士，但他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伟大传教士的榜样。信仰通讯社消息，7月16日加尔默罗圣母瞻礼之际，奉加尔默罗圣母为主保的北京教区西堂隆重庆祝了建堂300周年。教区李山主教主持了隆重弥撒圣祭，两位主教和近40位司铎共祭。讲道中强调了教会历史、教友使命，特别提到了西堂在北京教区历史中的重要意义，并展望了西堂的美好未来。同时邀请众位教会儿女珍惜天主的恩宠，鼓励大家在具体生活实践中见证信仰、活出信仰、传递信仰。庆典礼仪尾声，李山主教代表信友们向圣母像敬献花篮，感谢在圣母的庇佑下西堂走过了300年的光辉历程。主教希冀教友们能以圣母为榜样，秉承谦卑与服务的精神，努力把西堂建设得更加美好。最后，李山主教祝圣了堂院内新落成的八位圣人雕像，鼓励信众追随圣人方宗，度圣善生活，使教友们能够步履不止，尽心尽意传福音，至真至善做见证。为了迎接建堂300周年，西堂全体教友踊跃参与各种筹备和庆祝活动。为了向建堂的意大利籍遣使会士、著名音乐家德里戈神父致敬，还举办了纪念音乐会。北京教区西堂及圣母圣一堂也是北京四大重要圣堂中唯一不是伊斯会士创建的。事实上1723年受传信部派遣到中国传教的意大利籍遣使会士德里戈神父购置了土地，创建了西堂，随后修会将部分土地捐赠给了传信部。1730年圣堂在北京遭遇强大地震中严重受损，1811年彻底沦为废墟，1867年重建，1900年在义和团起义中再次遭到破坏，1912年再次重建。中国改革开放后的1994年，西堂重新恢复开放，堂内矗立着意大利传教士的纪念碑，记载着建堂历史，而中国教友们始终将这里与虔诚敬礼圣母圣衣紧密联系在一起。香港教区在世界祖父母及长者日开展主动关怀爱老敬老活动。香港公教报消息，当一个人年轻的时候，未必会了解及记挂长者，因为未能感同身受。我邀请年轻人与长者建立一份爱的关系，借着这份爱互相联系，继而了解并关心长者。孙英峰神父于年初卸下堂区职务，在安平小姐妹会位于上水的圣若瑟安老院担任神师。他体会到两代人需要建立爱与友谊，才能够推动爱老敬老的风气。教宗方济各将每年七月的第四个主日定为世界祖父母及长者日，本届主题为他的仁慈世世代代于无穷世。教宗鼓励年轻人探望独居长者，也鼓励长者及祖父母以祈祷陪伴青年。孙英峰神父表示，长者的社交生活很大程度取决于他们年轻时建立的人际网络，然而长者入住安老院后与外界接触不及以往方便，年轻人可以更主动地前来探望相熟甚至不认识的长者。他表示， 安老院舍与疫情缓和后恢复了探访，亲友可能仍未适应，唯应更积极地与长者重建关系。安平小姊妹会的修女及同工视安老院的长者为家人，让他们参与院内的服务，例如做家务，以建立归属感。长者很踊跃彼此服务，因为他们视这里为家。孙神父每天为长者主持弥撒，他知爱与信仰正是长者的依靠。省尤达堂向堂区每位长者赠送一张专属的尊贵长者卡，让他们享以优惠价及安排参与堂区活动。该堂区的长者教友高素来也申请了一张尊贵的长者卡，他欣赏堂区尊敬长者，但强调长者既是受惠者，同时也是服务者。他在堂区担任慕道团导师，长者阅历较深，有助于结合人生经历讲授道理。为慕道聚会要从人际关系出发，宣讲能否直达人心，要靠关系与信任。长者以和蔼的态度分享，也聆听青年，虚心聆听这一代人的心声。不管是社会大事，或是看似无聊，也要用心去听，两代人才能达至交谈。省尤达堂教友武家杰每月带着青年们上门探望东区的长者，最近更为院舍的长者举行生日会。他留意到青年乐于聆听长者的心声，过程中他们增强了同理心，学会在生活中自我反省。方济会于2013年起在圣文德堂举办了方济厨房，逢星期一至星期五黄昏时段，为区内独居或贫弱长者提供膳食。该堂主任司铎陈满红神父说，他们坐在一起进食，有团体感，大家庭的感觉。陈满红神父称，此服务由方济会、圣文德堂及在俗方济会携手合作，每次约有35人前来用膳。义工除了预备食物，也负责招待、传菜等工作，并在圣诞节、新年等时节提供丰富的餐点，让长者感受温暖，展示微末心、手足情的方济精神。省文德天主教小学的学生也参与这项爱德服务。教师林叶新表示，学校希望透过体验学习，让学生实践天主教教育核心价值中的爱德，学会爱自己、爱家人以及其他人。疫情前，学校每月也会安排十多位学生参与服务。校长李国昭希望学生在毕业前有机会参与服务，透过与长者接触，增进了了解及建立同理心。近年来，学校也募捐物资到方济厨房送给有需要的长者。学生李知英除了把物资分类制成了福袋，也于本年六月到方济厨房直接探望及关怀长者。李知英表示，参与服务后，在与祖父母相处时，学会更加主动地关心他们。现在播送台湾天主教周报发表的社论，世界祖父母及长者日的醒思。教宗方济各于2021年1月31日主持三中经祈祷后说，祖父母经常遭到遗忘，我们忘记了这个守护根基并加以传递的富饶，因此他订立每年七月第四个主日为世界祖父母及长者日。古人云，百行孝为先，敬老扶幼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孔子在礼运大同篇说，使老有所终，幼有所长，以及好好照顾老年人 使他们快乐，享受晚年。年幼的儿童必须好好教育他们如何孝顺父母。而孟子在描述他的理想社会时也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以及尊敬自己的长辈，从而推广到尊敬所有的老人家。俗话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祖父母有丰富的人生经验，他们用爱心陪伴孙子女辈，为孩子们传递宝贵的信仰、人生的智慧和各种优良传统，他们真的是一个宝。但现今的长者，特别是有病的老人，有极大的害怕与忧虑，害怕变成无用的累赘，害怕面对死亡和痛苦，害怕重病卧床，没有亲人陪伴在旁，害怕被亲人子女抛弃，害怕自己成为生不能生、死不能死、不能好好走的老人。另一方面，高龄病人的子女也害怕父母的痛苦，害怕自己的无奈和无能，孩子不得已把父母送进老人院，确实也是可以理解的。崇奉天主为生命唯一主宰的基督徒，是绝对不能同意安乐死的。理由很多，其中，一旦安乐死合法化，成为理所当然，家中有病的老人就可能会有极大的不敢求生的心理负担，家庭和社会也可能不再是个能得到爱与支持的地方，相反的，极可能充满负能量，变得极为冷酷无情。以安乐死来解决社会的贫穷问题也是本末倒置，因为每个国家花费大量纳税人的金钱用在制造各种杀人武器上，或在贪污枉法上，这些才是造成社会贫穷的最大原因。基督徒秉承天主孝敬父母的诫命，更应该知道并实践孝道，更应该给予祖父母、长者关爱和希望，因为基督徒所相信的神正是为爱人而愿意牺牲自己的，同时也借着死而复活带给人永生的光明和希望。孝思父有言，慈屋反哺以报亲，说明有些飞鸟，例如乌鸦，在雏鸟长大后衔食哺养体弱母乌的现象。天主借着这些自然界的现象告诉我们，子女要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现今身为子女的如何对待年迈的父母，日后他们的子女也会有样学样的。有一个木饭碗的故事，小明与父母和奶奶住在一起，奶奶年纪大，动作缓慢，手脚不稳，常常把饭碗掉落在地上。妈妈为奶奶做了个木饭碗，从此奶奶就不会摔破碗了。后来奶奶过世了，小明把丢弃在垃圾桶里的木饭碗捡回来，妈妈问他说，干嘛还捡起来呢？奶奶已经走了，这木饭碗没有用了。小明回答说，等以后妈妈老的时候可以用啊。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圣使马窦的福音。
你们求，必要给你们；你们找，必要找着；你们敲，必要给你们开。
因为凡事求的就必得到，找的就必找到，敲的就必给他开。我们回到为某一意向祈求的主题，这一训言重现天主为父亲的形象，并向门徒们保证天主像现世的父亲一样会把最好的东西留给自己的孩子，同时也强调只要向天主祈求，天主一定会像前面所说的一样给予慈爱的护佑。在今天的圣使马窦的福音节目中，我们谈谈充满信心的祈祷。祈祷是一种普遍的宗教现象，各种宗教都有祈祷，但是个人对祈祷的领会是有性质和程度上的区别的。论语虽然不是一部宗教经典，却记载着两桩有关祈祷的轶事。第一桩是孔子和王孙贾的对话。王孙贾问孔子，与其巴结傲神，宁可巴结灶神，这是什么意思？孔子说，不对，如果得罪了上天，就没有地方可以祈祷了。第二桩是孔子和子路的会话。孔子病了，子路请求向鬼神祷告。孔子说，有这么回事吗？子路回答说，有的，经上说，为你向天神地址祈祷。孔子说，我的祈祷已经会很久了。从某一方面说来，孔子的见解与耶稣相近。耶稣曾以飞鸟和野花做比喻，劝勉我们不要为衣食忧虑。他说，你们先应该寻求天主的国和他的义德，这一切自会加给你们。这话告诉我们，天主知道我们的需要，我们只要在生活中实践天主的旨意，虽然不开口，天主也会照顾我们的需要。但是耶稣劝勉我们祈祷，马窦福音记录了这劝勉，你们求必要给你们，你们找必要找着，你们敲必要给你们开，因为凡事求的就必得到，找的就必找到，敲的就必给他开。或者你们中间有哪个人儿子向他求饼反而给他石头呢？或者求鱼反而给他蛇呢？你们纵然不善，尚且知道把最好的东西给你们的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之父，岂不更将好的赐予求他的人？度基督信徒的生活和从事传教都会遇到难处，我们尽可怀着信心投奔天主，请求他帮助我们克胜这些难处。耶稣用三个字眼和一个比喻向我们说明祈祷的重要和功效。那三个字眼是求、找、敲。 求是伸手向天主请求，并从天主手中接受所请求的恩典。这样形容祈祷，虽然似乎把天主看作了一位人间君王，却是在圣经中经常见到的一种说法。找是走向希望得到的事物那里。对马窦来说，我们最先要走向天主的国和他的义德。找不是知识方面的探索，而是一种伦理行为，是我们努力走进天主，天主就在我们身边，在我们的心中，他知道我们的一切需要。找使我们体会到这个事实，找不但意味着我们对天主的兴趣，而且也表示我们对天主的爱和信赖。马窦似乎毫不疑惑求恩祈祷的效力，他记述耶稣的话说，你们求就必要给你们，你们找就必要找到。要知道，这好比神父讲道理，是劝勉和鼓励的意思，不能按照字面的解释把它当作一条信德道理。因为我们的求恩祈祷虽然十分恳切，也十分坚持，天主也不一定按照我们的私心答应我们的要求。耶稣劝勉我们祈求天主，但同时也要求我们诚行天父的旨意。许多教友不明白这一点，便会对祈祷失去信任。其实祈祷的真正好处是在使我们接近天主，留心聆听他的训导，随时接受圣神的指引，而不是在奇迹似的解决我们所遇到的一切困难。耶稣用来形容祈祷的第三个字眼是敲。敲是敲一扇自我封闭的门，意味着要克服阻碍。马窦福音屡次引用了门的形象。求恩祈祷的功能不但是在求恩者的信德，更是在于天主的慈爱。这是耶稣劝勉中的比喻所要发挥的道理。他说，你们纵然不善，尚且知道把好东西给你们的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之父，岂不更将好的赐予求他的人？
以上为您播送的是圣使马窦的福音。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